所以今天呢，我要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就是盼望主再来，时刻为主而活，或者是说我们做一个全时间跟随主的门徒。好，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了，如果还是请你们打开你的圣经或是电子版的圣经，再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48节。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自己复活的日子，在七日的第一日，你能够让我们一起在线上，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是定义了，今天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让我们把世界上一切能会拖累我们、缠累我们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能够放下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你那里支取能力。主，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你应许我们，让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主，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认识你，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我们能够为你而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是听祷告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在进入路加福音第12章35节到48节之前呢，我们先要看一下第十二章的1节到34节哈。那这一段经文呢，他把它路加把它放在前面，就是主耶稣对于跟在他周围的门徒的警告。警告他们什么呢？就是警告他们做门徒，有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全时间的跟随他做门徒。那么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了啊！不管你要不要，你信了主之后就是主的门徒，从圣经上面看你就晓得了。那么因为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对不对？他要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舍己。舍己的意思不是说我今天放弃了我很喜欢吃巧克力，那么我舍己我就把它放下来了，那或者是说我今天我很不喜欢某一个人，但是呢我跟他合不来，那我愿意舍己，我就把我自己放下来。因为你们不是的，这个舍己我自己相信在这里主耶稣的要求就是每一个被他招的人，跟随他的人，做门徒的人，就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人，奉献给神，给主耶稣啊。那当然，当我们想到跟随主的事情的时候，的的确确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情会拦阻我们，会扯我们的后腿啊，叫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都跟随他做门徒。那我现在呢，我们先呢，我就把它很简单的把它综合一下主耶稣所提出来的警告啊。第一个警告就在2节到3节，第十二章的2节到3节，那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警告门徒要不要假冒为善啊。因为在前面11章的时候，他就讲出了很多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假冒为善，他要我们不要让假冒为善拦阻我们来跟全时间的跟随主做一个门徒。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很简单的说哈，就是一个人在他心里面认为他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道，人也不知道，就好像咱们中国人讲的哈，神不知鬼不觉。那么他在人前跟人后所表现出来的呢是不一样的，他在教会里跟教会外面所表现呢也不一样。或许我们常常会讲到或者会想到人的一种经历啊，就是我们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或者是从礼拜天晚上开始啊，到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我们过着一种生活，然后从礼拜五的6点钟以后，一直到礼拜天下午，那么我们过着是另外一种生活，或者是说我们过着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这个就叫做假冒为善。第二个，主耶稣所警告的呢，就是 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怕人啊，但是我们要怕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过去常常在讲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敬畏，但是我们比较少讲畏。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怕神，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喜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是一个慈爱的神啊，因为他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因为他是一位赐恩典的神。但是我们比较少讲的就是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怕他的时候啊。我们敬畏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对神整个神他的整个的所有的这个神性，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会让我们产生出一种对他有敬畏的心。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怕神，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我们也要敬他，为什么？因为他不但是公义，而且他又是爱。 OK， 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如果说我们怕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拦阻，我们没有办法全时间的跟随主做他的门徒啊。这是第二。第三个，主耶稣警告的就是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承认耶稣是主，或者是说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不但是在人面前呢，我们在工作单位，我们在学校，在我们的社交圈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耶稣是主。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承认耶稣是主。这是主耶稣警告我们的第三个。第四个，主耶稣警告我们会拦阻我们全时间全职的做一个做他的门徒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对圣灵的不尊重啊，我们不敬重圣灵，我们不听他的话。圣灵用什么话来教导我们呢？其实就是用圣经，因为圣经是他感动人写下来的，所以他要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但是我们不尊重他，所以我们也不尊重他所说的话，我们常常会抵挡他，我们常常会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些事情会拦阻我们全时间的在跟随主做他的门徒。第五个，主耶稣警告我们的就是我们贪啊，我们不但贪，我们人很贪的，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边呢，他就用一个比方，就是贪财，就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啊，他很贪财啊。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钱财呢，如果说我们以为钱财可以为我们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主了。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偶像。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很小心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求的就是这些东西，物质上的钱财，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真的也是像拜偶像的人一样，我们把主耶稣当成一个偶像。我要的东西你一定要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就不听你的，我就换一个啊。那么这是主耶稣警告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贪，不但是贪财，而且我们贪名啊，那这些事情就会拦阻我们做一个全时间跟随主的门徒。然后第六个警告呢，就是他警告我们，我们有今生的忧虑啊。这个就是从第二十二节开始，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生有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忧虑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些事情都是不对的，这些事情都是对的啊！我们会忧虑，比方说学生，你要忧虑，我们中间有很多做学生的，对不对？你要忧虑你学习，你要忧虑你的学业的成绩，对不对？那我们做工作的，我们做工的呢，我们也要忧虑担心说 OK， 我要工作要做得好，对不对？然后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我们教养小孩子，照顾家的也是一样，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小小的事情会拦阻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全时间的跟随他做门徒。最后一个，第七个呢，就是在第三十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放在什么地方也会拦阻我们。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心 放在地上的财物的时候，那么我们不愿意把财宝积在天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拦阻我们跟随主啊，做一个全时间的门徒。现在让我们停下来想一下哈，你自己或者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全时间的时时刻刻的跟随主做门徒？我们再回想一下，是假冒为善的吗？是因为我们很怕人吗？是因为我们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主吗？或者是说我们不敬畏不敬重这位圣灵，这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敬重他？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是有钱财的迷惑，还是在我们每天的忧虑当中会拦阻了，或者是说我们的心不是放在天上，我们的心放在地上，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放在哪里。所以这些事情是不是拦阻了你，或者是拦阻了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全职全心全意的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么现在我们再要岔出来，我们在还没有进到本文之前，我们要想一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了仆人。什么叫做仆人啊？仆人是谁？如果从圣经上面看，他的字，他原来的意思，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是主人从市场上把他买回来的，所以这个仆人是完全属于他的，他是主人的财产。他没有任何的隐私权，他没有任何拥有他自己的东西。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被人家你喜不喜欢人家称你做仆人啊？你喜不喜欢人家称你做奴隶？我们都不喜欢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想一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的确确是神，是主耶稣的仆人，是神用他的儿子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叫我们完全是属于他的，我们就是仆人。或者是说难听一点啊，就是主耶稣的奴隶。其实呢，圣经上一直把它翻译成仆人，不过呢，我们就用仆人来看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信了主之后，你说我要不要听神的话，你知道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他的仆人，照理讲你就应该听他，完全听他的，你没有自己的东西的，你没有自己的隐私的。当你做了一个信主的祷告，或者是说决志信主的祷告，表明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相信他，你信了他，因为你们，你就是门徒了，你就是属于他的，你就是他的仆人。你说我不要做门徒，也不是你的选择，因为你被他拣选，被他拯救了的，你就是他的门徒，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但是当我们如果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想一下，到底主耶稣他用重价，我们常常讲说他的宝血哈，神用他的宝血一个很重的价把我们买回来，但是我们有没有很清楚，就是说很清楚的去想过，到底他为我们买赎了什么？我就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一些哈，他为我们买赎了什么东西回来？你知道真的是很多，如果你仔细从圣经上面，特别是在新约里面，你去一个去看的话，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所以我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里面，神给我信心，让我能够接受神，让我的罪得到赦免，让我被称为义，让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但是他买赎我回来，也让我能够脱离，拯救我，脱离我自己的罪，脱离神的愤怒，他也洁净了我，洁净了我的污秽，洁净了我的肮脏，改变了我那种已经变了神的本相。换句话讲，就是他改变了我那个扭曲的人性。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我能够有神的智慧，我能够经历到神的卓越，我又能够经历到神的圣洁，靠着圣灵， 我能够每一天每一天我能够更深的能够认识神，我也能够更深的认识属神的事情，这些都是这个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还有很多哈，我不在这里讲了，但是我真的告诉你，是一个很重的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哈，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七件事情都是主耶稣的警告，是对着我们说的。接下去他就用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是警告他的门徒哈，在他周围的人。主耶稣要让他的门徒知道，人不能时时刻刻为主而活，其实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哈，是因为没有盼望主再来。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心是盼望主再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照着我自己的心思意念，照着我自己过去的一些心思意念，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弟兄姐妹，在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那边讲到说，你的人心，你的心是怎么样思量，你的为人就是怎么样。你如果真的是不盼望主耶稣再来，你的为人就不会有那个盼望主耶稣再来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主在这里用三个比喻哈、来警告，三十五节到四十八节其实这是三个比喻所构成的，他用这三个比喻来告诉门徒，因为我自己相信他也是劝诫门徒，也是警告门徒，然后让门徒知道，人如果盼望主再来，他一定会活出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三个比喻我们要去看的。我也盼望我们今天看了这些神的话之后，我们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先看第一个比喻，是在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在这里说到一个仆人，他知道主人要回来，他就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腰里束上带子，点上灯，他穿戴整齐了，就好像一个仆人哈、在那边随时随地的，他可以服侍侍奉或者是说伺候这个主人。那么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去参加婚宴哈、要回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他就随时他都可以伺候他。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呢，他真的是腰束上带，点上灯，换句话讲就是他警醒，他注意听，他也注意看，当他一听见主人的敲门的声音，他就立刻起来为他开门，伺候他的主人。那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第三十八节啊，在那里讲到说，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在这里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论他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他会迟，对不对？那么二更天、三更天，就是到了夜深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了解，四更天呢，就是在天亮之前呢，所以。这个仆人呢，他真的是在那边警醒，他也不睡觉，他一直等到二更天或者是三更天，真的是很迟很迟了，他好像快要等到天亮了，他仍然在那里警醒等候，他睁开眼睛打开耳朵听，警醒的等候他的主人回来。在这里面让我们也看见，当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仆人这么警醒，这个主人呢会做什么呢？主人就会给他服啊，那怎么服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主人就会反过来，他自己来侍候这样警醒的仆人，这样专心等候他的仆人。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在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在这里主耶稣他用家主和贼来做比方或者做比喻哈，那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哇，为什么要用贼来做比喻啊？那圣经里面主耶稣用的比方里面的的确确很多时候讲到他用贼来做比喻，那通常都是讲到说他要再来的时候。那主耶稣呢就用家主和贼来做比喻，他先讲的就是贼呢会来偷盗。一个贼来偷盗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对不对？他如果告诉你的话，这个人呢，我想要不然他就不是贼，要不然呢他就是一个很笨很笨的贼啊。那他是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会来的，因为他如果告诉你的话，你要不然你就是会找警察来，或者是你就会自己准备好了，想尽的办法让他不能来，他来的时候不能让他做他要做的事情。当然没有这样子的贼哈，但是呢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贼来你家偷盗的时候他是不会告诉你的，他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忽然来了，叫你啊措手不及。那么这是这个比喻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讲到说，这个贼来了之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一定会挖透房屋。这个挖透房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哈？他没有说他来偷盗哈，是什么？他说来的挖透房屋，这个是他的意思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来了，他一定要彻底的破坏你的房屋。这是主耶稣用这个比喻，他要强调的地方，他要让人知道，所以家主一定要准备好。决定不能让这个贼来彻底的破坏。第四十节，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他就把他自己，其实就是说明他自己，因为他就讲说，他说人子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人子回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忽然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说连人子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当然现在他知道，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到了天上去了啊。 OK， 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强调的是什么？主耶稣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准备好的人，他就会损失非常非常惨重，而且是什么？就像那个挖透房屋一样，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是一个彻底的败坏，彻底的失落，永远的沉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那边就有点告诉我们，有点像这样子哈。他说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没有准备好的人，他们会受到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离开主的面和他自己全能的荣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地步，真的是彻底的被摧毁，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在黑暗里面，永远在地狱里面，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所以你要准备好，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现在就要准备好。我知道也许在我们当中，今天你听到这个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现在就要让它准备好，因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它忽然就会来的。你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现在要谈一下怎么准备。讲起来哈，并不是那么复杂，但是呢的的确确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怎么准备好？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就是要认定了主耶稣他是唯一的一个方法，神可以救我们，神可以修复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唯一的一个方法。所以你要向神祷告，你要承认自己是得罪了神，而且你要接受，也要相信耶稣他能做你的救主，他能够救你脱离你的罪带来的审判。你也要接受他，他就是你生命的主，这就是所谓的准备好了。当然我们在讲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还 也要知道主他再来的一种紧迫性和一种真实性一定会发生的。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每一卷书都提到主耶稣还要再来的这种真实性。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那边，他就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不只是信他的人看得见他，所有不信他的人也能够看得见他的。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他说连那些刺他的人都要看得见他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接受了他之后，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准备好了？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主耶稣当刚才所我们在第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十二章一到三十四节里面，我们所看到主耶稣的七个警告，我们再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假冒为善，第二个就是不怕神只怕人，第三个就是在人的面前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不尊重圣灵，贪世上的财物，有今生的忧虑，我们的心不是放在天上的财宝，而是放在地上的。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不让这些事情拦阻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等候神。这就是准备，弟兄姐妹，准备好了并不是说你完全了，乃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已经有主耶稣，你已经是属于他的，你有圣灵在你的里面，有父在你的里面。彼得听了这两个比喻之后，你知道我们从第四十一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的？看起来彼得好像似懂非懂，所以他就问耶稣，这个比喻到底是指的谁说的？是指的我们，他的我们就是指的使徒们啊，还是众人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讲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他知道他的家主，那么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知道是神啊。他知道他的家主在临走之前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管理全家，要他照管其他的人，按时候为他们准备吃的东西，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那么主人呢，他会回来，当他回来看见他这个仆人按着他所吩咐的去做，主人就会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给他升级啊，就是让他管理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家业。这是一个。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还讲到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他知道他自己被分派的任务，但是他却不听他的家主所说的话，而且他也不认为家主会回来，或者是说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就恶待其他的仆人和使女，也不按时候分粮给他们，不照顾他们。那他自己呢，也是吃喝醉酒，完全不去注意他的主人回不回来。第四十六节告诉我们，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当他的主人回来，看见他的行为，你们还记得这个箴言第二十三章第七节，一个人心里面怎么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么样。这个不忠心的仆人，他根本一点都不关心，一点都不在乎他的主人回不回来，他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他根本不在乎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是随随便便的，他就是恶待他的同工，他就是恶待其他的仆人和使女，他也自己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啊，不照着主的话去做。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看见他这样子的情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要重重的处罚他。在这里面呢，在这个我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字，就是说要把他腰斩了，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注意啊。那么其实很多的版本呢，就翻译说要把他剁成肉酱啊， 那我想这个是可能跟做汉堡很像啊，所以他们，但是呢，在这里的的确确，不管是怎么样，是腰斩也好，或者是把它剁成肉酱也好，你知道，在这里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这两个仆人，接下去我们看47节到48节，这就是主耶稣他的解释，他要让使徒明白啊，特别是彼得啊，明白这个比喻。然后我们很感谢神，现在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所以他在这里讲，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受当受责打的事，就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要了解弟兄姐妹，在这里他是告诉使徒主所托付给他们的很多很多，对不对？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把他神的国的事情，他复活之后他也把神国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也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也叫他们很多很多，他们甚至跟着他24小时一天24小时，每一个礼拜7天都跟着主耶稣，他看见主耶稣所行的，他听到主耶稣所教导的，这就是主耶稣教导给他们的。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忠心的去传讲主耶稣他的道。然后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你知道他的使，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的使徒们真的是在他复活了之后做了忠心而又有见识的管家。我们现在有圣经可以看，我们现在有教会能够参加，也能在教会中服侍，弟兄姐妹，这都是这是使徒们他们忠心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你现在听了之后，你以为这个比喻是不是对你，或者是对我，或者是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所讲的呢？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喻用在对教会中做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是说讲道的，教主日学的，或者是在其他的场合教导神的话的，或者是在小组中带领查经的，或者是在个人谈道中做辅导的，我们叫的英文叫做 counselor 啊，或者是说我们在个人领导、个人培训的，这些人是对我们说的，他给了你多，你对他的认识多，他就要向你多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带领主日学、带领查经或者是讲道的哈，那么我们都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因为神真的是给你多了，你对神的认识也多，他就要向你多要。好，我在这里呢，我提出来一点，我知道有人会这么想，真的是有人会这么想，他就会想说，好，那我就不认识神嘛，对不对？那让你们这些神给多的你就去因为神就向你多要嘛啊，那我也不要教主日学，我也不没有心做其他的事情。因为你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讲，我就问他，我说你要追求啊，你要做门徒啊等等等等的哈。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让你们去吧，对不对？他说我只要搬个小板凳坐在教堂门口一进去的地方就可以了吧，你们这些人到前面去。因为你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圣经上的真理的话，你知道一个人你越认识神越多，你就越有能力，从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生命就越能够吸引人，而且你就越能够忠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心，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要接受他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我们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就像保罗一样，他弃绝那些台子下面的那些暧昧见不得光的这些可耻的手段。我们不行诡诈，我们也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那么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的确确我们有些人就是没有在这方面负责的，对不对？那这个比喻是不是跟我有关呢？我告诉你，这个比喻也是对着我们说的，它是对着所有信主的人所说的。神就是那个主人，我们就是他的管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真的是更应该明白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聪明，我们赚钱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是要教导我们，是要看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都是他给我们，或者是说借给我们的哈。我们先这样子讲，不是我们的，他为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用这些东西，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叫我们能够用这些东西，我们能够与人分享，让我们能够用这些东西让人看见主耶稣他的恩典，还有神的恩典，让人能够听到主耶稣的福音和神国的道。弟兄姐妹，你盼望主再来吗？如果你盼望主再来，你就会像主讲的比喻里面第一个这个仆人，他是一个时时警醒的仆人，等待他再来，不论多久，即使到最夜深的时候，到天快要亮的时候，他还是睁着眼睛张开他的耳朵听什么时候主再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不准备好，弟兄姐妹，那个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但是我刚刚讲了什么叫做准备好啊？那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今天在这里就是要请求你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如果你还没有信他，你就是没有准备好，今天就是机会了。我们也要像这个家主一样，我们要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盗贼来拆毁挖透我们的屋子，不要让他来彻底的摧毁我们。那么如果说你盼望主再来，你也会像这个忠心，第三个比喻里面这个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他能够服侍其他的人的需要，不论是在灵里面的或者是在物体上的需要，他都能够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你了，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做一个好像我们常常说的很有恩赐的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的人。因为当你信了主之后，神已经把你就明白了，神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托付给你了，那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呢，就是要你时时刻刻做一个忠心而且又有使命感的管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他再来，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盼望他再来，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带着一个使命感的样子。我们有目标的，我们有方向的。如果你心中不盼望主再来，我告诉你，你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一个那个不忠心的门徒。因为你心里面怎么思量，你的为人就是怎么样。因为你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话，主，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自己再来。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晓得你一定会来。主，你让我们做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主，你让我们做一个警醒等候的仆人。主，你让我们真的是 准备好了，等候你再来。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把我们所听啊，这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福音的朋友，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如果是没有盼望你再来，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如果还没有准备好，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家族。我们谢谢你。谢谢您自己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